FM Taiwan. 안녕하세요. 저는 링헤입니다. 大家好，我是 CCAR 4的韩系花艺老师 Jocelyn。Hello， 大家好，我是 CCAR 4的韩系花艺老师 Jocelyn。今天呢，又邀请了我们同样的最贵重的来宾启明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收集了一些 Q&A， 因为我就说嘛，大家一定对他就是非常多的 question 好奇想问，因为毕竟姜还是老的辣，这样讲好吗？姜还是老的辣，
老姜。
因为其实有收集到一些同学的问题啊，因为可能我们上一集比较着重在讲教育体系的部分，因为可能想要给大家解惑，因为我觉得以前录哦，我自己讲，你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confuse，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还是会有点捉摸那个对与错啦。可是现在我觉得找了一个真真实实的老师来，可能我觉得能表达更有说服力。那也希望有帮助到你现在很困惑想要学习花艺的人。那今天收集的一些问题呢，我自己想要先问老师。老师现在在奥运了，那个其实我蛮好奇，他们冬奥每个人那个金银铜啊，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花束吗？
其实奥运有花束其实是一个传统啦，哈。
对，
那奥运源于西元前七八百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举办奥运。那那个时候你知道最早的花艺，就是花艺最早在古埃及跟古希腊时代，他们就是用花冠的方式形式，花冠或者是花束啊，这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会给胜利者佩戴花冠。
对，
那演变至今的奥运就是送给胜利者的是花束，献花，
献花。
对对对，那很感动的是，我觉得这次在看奥运的时候，觉得日本他们对于奥运的那种，他们有发挥了他们的职人精神，就是他们其实是很认真的在办奥运这件事，虽然已经 delay 了一年。
对，
那第一件。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奥运的开幕式？他们有一个节目，就是超级变变变
哦哦，
那个有没有很感动？
对，有，我有看到那一幕。
那你知道他们这一个超级变变变的节目是他们觉得有一些他们是听障者。
听障者，
他可能听不到音乐，
是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是，
但是他可以从肢体语言里面看传达，就是他们透过这个节目的肢体传达给这些听不到的人，然后参与在节目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精神。那这次他们的花束其实我觉得很棒，是因为他们经过了那个311大地震跟海啸，那他们最严重受灾区是福岛还有宫城县还有岩手县，所以他们用了这三个县他们自己自产的花，比如说他们的桔梗就是福岛县的桔梗，然后宫城县那个很漂亮的向日葵是宫城县，然后蓝色的那个龙胆是岩手县。那因为福岛县有许多人种植桔梗嘛，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推广花卉，然后对这个灾区做一些贡献，所以他们的桔梗是来自福岛县。那在宫城县的时候，因为那在灾难中有很多父母亲失去小孩 子、所以他们对他们就在那个孩子们当时因为海啸来了，他们就逃到一个山上，
对，
那他们就在那个避难的山坡上种了向日葵，那种了向日葵来代表就是说虽然经过了这个灾难，但是他们有这个勇气，
对，
然后带给他们一些安慰，所以他们使用宫城县的向日葵。那岩手县的龙胆，那龙胆也是岩手县，岩手县也是个很重
重
灾区、
啊、
其实他们都是想借由花卉的力量，
对，
帮助当地的人们重新再站立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意涵放在这个奥运的花束上其实是很感人的，
对，
他们的那种勇气跟那个毅力就像你参加奥运的选手一样，
真的
他们也是需要这样子的力量，
他们一路来也真的是很多故事可以说，
真的，所以我觉得 蛮棒的这个花束，就是看到那个选手们，还有台湾的选手们，然后拿到那个花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花束给了人们一个好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支持。
对，真的，因为其实应该说，我觉得啦，花跟任何我们做任何事情，真的都是连接，就是可能就像说空间的连接吧。就是如果你在讲的灵性化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觉得说，哦，今天节日，我就送你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送人走的时候，我们丧礼上是不是也都是铺满花？
嗯，其实花艺它为什么会存在？那为什么会有花艺？那其实花艺跟人和空间是非常紧密的连接。如果这个人不需要花，那这个空间不需要花，那花艺它就没有意义要存在了。
是，
所以一个花它要放在一个空间里面，或者一束花它要为一个人而去做创作的时候，那个价值，花的价值就出来了。
嗯，真的，难怪那这样可以用花语来表示吗？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花语，就是来象征一些节日，或者就是说
鼓励人像，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它其实花语就是用花来诉说故事嘛。
对，
就是花的诉说故事啊，要诉说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内容，跟这个人他想要带传达什么样的意涵给这个人，或者他要传达什么意涵，要跟这个空间有什么
连接？
那其实有故事。
对
对，
可是以前我们比较浅，没学花艺的时候，都会觉得花好看而已，就这样这么简单，对吧？就是花很漂亮，然后哦，去学的时候才发现到，其实为什么人家会说疗愈，其实就是大概到这个领域了啦，就是就会觉得说跟你的空间、跟你的心灵上已经结合了，
嗯，
对，然后你能去深深感受到这个花为什么而活。
对，
这样讲会不会太灵界？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对，
嗯，
因为我怕我这样讲太抽换了，就是
那花其实本身就美嘛。
对，是，
对不对？本身就美，那是人给他故事
哦，
对不对？
真的，真的，
玫瑰，玫瑰不会自己说我是热情的啊。
对，真的。
对，那为什么人觉得玫瑰红玫瑰可以热情？是因为我们给赋予他一个
故事。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母亲节的康乃馨的来源。就我特别觉得，就是说，哦，他们因为为了女性的一个主权嘛，然后为了一个象征性的女权，所以其实康乃馨，你说寄献给妈妈，是因为妈妈这一辈子应该是最能，妈妈这个角色是最能就是呼应这个花的意义在了，对，所以是送给母亲。可是其实我觉得不是真的所有季节就是真的母亲节就只能送康乃馨啦。
所以你说康乃馨是母亲花，那康乃馨是母亲花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故事嘛？
对。
那你知道康乃馨到了欧洲它是什么吗？
不知道，来做
康乃馨在欧洲是丧礼花。
真的假的？白色的吗？
对，
我记得好写吧。
所以你到了欧洲去，你千万不能在母亲节送给妈妈们康乃馨，还想说你怎么送我桑梨花？那到了欧洲去，他们的母亲节送什么花？玫瑰，
玫瑰花。
所以为什么在欧洲啊，我们的母亲节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嘛？
对，
在欧洲不是哦，在欧洲他们的母亲节是每个国家要互相协调好，就是他们今年就要决定明年德国的母亲节是什么时候，法国母亲节是什么时候，英国的母亲节是什么时候，他们不能够母亲节大家全欧洲的人都在同一个时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产量不够。
好现实的问题哦。原来是这个问题。
因为玫瑰产量不够，所以大家要错开。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送花还不是一个这么普遍的习惯。
对。
但是在欧洲几乎每一个母亲在母亲节都会收到孩子们送的玫瑰花束。那如果以这样的用量，全欧洲都在同一天母亲节，那肯定玫瑰花是不会够。
够不够？哦，因为其实我像我朋友自己有去欧洲旅行，他说他也会被他们那个气氛氛围影响到，他就是也会去花店，他那个花不需要特别的什么
包装不需要，
他就是放，他就想放在花瓶，就好像他们说欧洲他们自己生活形态就像跟买菜一样，每周都必备的一个
对。所以曾经有一个老师，他是在 德国嘛，啊，一个老师，然后他回来，他在德国工作，他回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在德国，然后他们每天早上礼拜六早上或礼拜天早上假日，人们出门买完面包，第二件事就是买花。
我看那个画面都是电影的画面，大概就是那种法棍一包，然后这样，然后另外一手抱花这样，
所以这是事实，这是真实，这是文化。但是我是觉得这是可以改变的。
对，
那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到台湾这近几年，
对，
其实花艺产业慢慢的蓬勃起来
了。
那大家对于花的这种不管是接受度、欣赏的层次，
对，
还有就是每个人想要去自己动手去做，
对，
的这件事已经慢慢的改善很多，就不再像是以前就觉得花好像就是学花好像就是贵妇的行为，
对，
然后买花一束花只有有钱人才做事，为什么你买一个包包可以用很久，买一束花只能观赏五天，3000块钱。去买一束花谁会，那3000块他可能会去买一个很漂亮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對，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已经慢慢的
养成，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准也基本到达了一个水平之后，
對，
大家开始会追求精神上跟文化上的那种享受吧。哦，
对，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因为像那时候就疫情的时候不是 work from home 吗，然后我朋友就那时候他就收到朋友送他的周花，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上班因为每天都在家里是很闷，你知道吗？其实他们有时候后来发现，其实还不如去公司上班，因为你在家里是要上班，在家里其实应该是个舒适圈，你在工作上其实很容易就是 lazy 一下，就是会偷懒之类。可是他就发现到，哎，他那天我放了一个花后，他觉得他那一周上班都很有生命力，他就觉得有一个生命的东西陪伴他。所以我们人哦，其实真的是跟生命的东西是离不开的。
对，
觉得
所以花跟人的链接是非常紧密的。
对对对，哎，老师，我也很好奇，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讨论到李济章这个词，用词来形容，因为大家就很好奇说李济章到底是谁啊？有做功课应该知道啦，就是他，大家其实知道他就是你女儿嘛，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其实母女连心做同一件事情，我觉得蛮 shock 的，就是哎，是因为他受你的影响吗？还是说他其实对这一块自己早也有就是有做打算呐、啊？怎么样？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好长的故事哦，我长话短说。
好，
那其实我在退休，那我为什么选择48岁退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也想说，我一份工作做太久了，我想转换一下自己的生活跟工作模式。
对，
另外一部分是那个时候李济章是我的女儿，她那个时候非常叛逆，
是真的叛逆，跟我不一样，
叛逆
level 不一样。
那个叛逆倒是你每天都需要去处理她的事情。
哦，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因为我前面的工作都说实在很忙碌的家庭，很忙碌的职业妇女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孩子的成长。那我想说，我如果现在辞掉工作，陪伴她走过这一段叛逆的岁月，应该是还来得及。所以那时候为了她，我就选择了退休之一。那因为退休了之后时间很多嘛，
对，
那我有个朋友现在已经没有这家饭店，他在六福皇宫。
六福皇宫没了，不是在那个就是松江那边嘛，
对
不对？
那他在那边的花房做主管。那他因为很忙，他说：“齐敏，你要不要来 PT？” 我说：“我不会花。”哎，他说：“没有关系，你来我教你。”所以我在六福皇宫 PT 了半年，那半年他说他答应要教我，然后但因为他很忙，他也没办法教我啊，然后我就只好自己去学。
对，
那其实在他叫我去 PT 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他不是找我去 PT， 你就在想他怎么可以找一个50岁的人
去
PT？ 他本来是找济章。
哦，
他说你的女儿这么叛逆，让你那么烦恼，你要不要找一点工作转移他的注意力？他要不要到六福皇宫来 PT？ 那济章当然不要，你们这些死孩子，谁会去接受父母亲的安排？他就
是
不要，那不要，那我那个朋友就说啊，那如果他不要，你要不要自己来？
对，
那时候我的一个想法，好，你不要，我去，我做给你看。
嗯，
所以我就去六福皇宫 PT 了半年。但是因为半年，我就对于花这件事情，我越来越好奇。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毅然决然说我要去学花。对，
哦，
那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一直到我在辅导考证照，那我都问济章说你要不要来？
嗯，
他都不要，因为孩子嘛，
对，
叛逆的孩子，妈妈说要的，他永远是
不
要。
嗯，
妈妈说不要的，你们永远说要，对不对？
好，就是马上好。
对， 那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有一天他的一个好的同学，好很要好的同学说，阿姨你有花艺证照课，我想来跟你上。那季章就看到他的好朋友来跟我上，他说啊，他也要上啊，那我也要上。
哦，他喜欢跟着朋友一起做事情，
不服输。
嗯，
啊，那他也来上。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有在花店工作，
对，
然后就需要一些 PT， 然后我就跟机长说，那你要不要去 PT？
对，
然后他就开始在外面的花店 PT 一路走出来这样子。
可是他至少有一路就是也是持续下去，他也没有半途而废。
有
啊，我以为他的公司很励志，没有。
有，他曾经在成品的一家花店 PT 的。一年，
对，
就是不定性嘛，
对，
中间又跑去咖啡厅打工，嗯哼嗯哼，跑去酒吧打工，跑去早餐店打工，
啊，做过很多，
做过很多，绕了一圈回来，后来因缘际会又看到有一家花店在征人，然后他就进去，那这次进去他就成为设计师。
哇，那他的故事其实也是应该说大家都会遇到，也没有说真的这么顺足啊，不会让人家给人家希望说哦，他就是这样一路这么顺顺过来。
没有没有，中间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转折，
嗯哼
哼，然后最后才慢慢的去发现到说，哦，我做了咖啡，那我又做了酒吧，我又做了早餐，做了很多之后发现，哎，好像是对于花这件事情，好像还是这么，还是很热爱。
所以老师，你对他的教育方法其实就是要让他去试，你不让他试，他其实永远都会跟你说 no。
对，就好像我常在教学里面，学生也很叛逆啊，你就像你一样很叛逆啊。我说这个要怎么做，那他就不要，他非要往自己的方向去走。那我也是跟学生讲，没有关系，你可以去试。可是你要知道，最主要的方法是什么？但是你想用自己的方法没有关系。
我记得那时候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尤其是我们之前考试不是要向日葵要做那个太阳花要做那个铁线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为什么不能直接一连串横着串就好？那时候老师真的是差点没翻我白眼，因为这个我在一开始最初的时候，我有分享这件事，因为我就是要表达我自己就是其实是没耐性嘛，而且我很有自己就觉得说啊，我有短路，我为什么不走？这时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倒没有被碰壁的时候，然后就会选择说，哦，自己的想法好像也很厉害，就发现你坐下去说，嗯，还是听姜说话为主。
但是我觉得叛逆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哎，
如果放在对的地方是好的事情，真的。
嗯，你说对错，有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角度来看什么是对跟错？当然，我们的叛逆不要去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对。
那在一个自己可接受、可允许的范围之内去做，就像我之前记章，他第一个叛逆的是他要去打国中的时候，
国中哦，
嗯，我就说
我妈也没办法接受，
对，是不是不行？
对，
好，不可以。但是他会听吗？不会。而且一次打三个，
他也蛮勇敢的，欸。
对，
其实我后来是到真的是出社会后，我才敢去打，欸。哎，对。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觉得不 OK 嘛？
对。
可是你现在看耳洞这件事情，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在你的人生里面，它决定了你的成败了吗？因为你有耳洞，你变得怎么样了吗？
对，没
有，是个过程。那再来第二件事 ，tattoo 刺青，
我就知道。我跟你讲，我爸妈也很 care 这件事情。
那我讲，先回到打耳洞这件事好了。
好，
他那时候我不准他打耳洞，对不对？
对。
他其实，在打耳洞之前，他悄悄的去打了一个。在哪里你知道吗？不被父母亲发现的
舌头，
那怎么会不发现？讲话张开来就发现了。
哪里啊？还有哪里可以打？
你们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打？你不知道吗？肚环呢，啊？
哦，肚脐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让他打耳洞，他打肚环。有一天他在睡午觉，然后呢天气很热，然后肚子露出来，大老远，我说那个怎么肚子上金光闪闪发亮，我凑近一看才发现他打了一个肚环，我就把他抓起来，我说你给我打肚环。可是你看，
妈妈上身的，
过了三个月，他把肚环拿掉了，为什么？很痛啊，穿裤子什么都会摩擦到，所以你说是不是要让他去试？
真的
试了之后，他才知道说哦，我们跟他讲说会发炎，会什么不相信，试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摩擦到了真的不舒服，会发炎。
对，
然后后来他就打三个耳洞，
换一个。
对，那刺青也是一样啊。
对，
你跟他讲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他就要。
嗯，
那我就想到一招，我说好，那你真的那么想刺青？
对。
那你要不要听我给你建议？
是，
我就建议他刺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们
看他的耳朵后，你看到他耳朵后面是他的第一个刺青，在他的耳朵后面。然后我叫他吃，我问他要吃什么，他说要吃花。我说那什么花你自己选，他就吃了一朵小小的莲花在耳朵后面。那那时候他是留长发嘛，那时候我就想，哎，根本谁看得到啊？长发一留下来，谁看得到？
对，
他吃完的第二天，他剪头发。
结果是刺青后还剪了头发，一直在延伸。
对，剪了头发就露出来了。
对，
好，然后他就去找工作啊。他本来去找那个餐厅 PT， 很大的饭店 PT。他去了一个礼拜，然后他的主管跟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可是，在大企业、大公司，他们还是不希望
刺青
、所以他就回来跟我说：“他说，妈，我今天被 fire 掉。”我说：“为什么？”他说：“主管跟我说，我耳朵后面的刺青，
对，
因为他们在大饭店嘛，哈，是主管要求是不行。”那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就跟李继章讲了一句话：“我说，李继章，你知道吗？你这辈子只能做一件事。”
对，
他说：“什么事？你只能自己当老板。”
哦，还有这样启发的哦。
我说你只能自己当老板，
因为刺青吗？
对啊，对不对？
所以我也是吗？
因为你看嘛，如果你进到一个大企业、一个大公司，你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嘛。
对，
因为后来他又刺了很多，你不是觉得
手啊
哪里
出来了？
所以当他的刺青在增加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句话呀。
对，
我说你这辈子你只能做老板，
因为刺青，
因为刺青。
那也不错啊，因为一个刺青，所以他只能往老板路走，
所以他现在也只能
自
己创业，自己做，
只能自己做。
对，所以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嘛。
对，
回过头来看十几年后，以我啦，我不知道其他的老人家对刺青这件事情，那以我来看，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个那么严重嘛，
对不对？
它并不影响你这个人的本质啊。
对。
那它也不会影响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啊。
对，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似乎被我们的传统束缚了，或者被我们的意念所束缚了。
对，其实我当初刺青的时候，我那时候在韩国刺的，
很漂亮耶，韩国的刺青。
对，然后可是其实我当初就有顾虑到，就是太明显的地方，所以我都是刺在不明显的地方。我比较聪明，因为其实我以前还有一个航空梦，就是我其实想要去航空公司上班，可是航空公司绝对不可能看到你有刺青的，所以我那时候是想要讲说，我在里面，我那时候还很天真的觉得说。我有遮瑕膏啊，面试的时候把它遮掉。可是我觉得，就算他们平常穿长袖的制服，久了你会露馅。
对呀、啊，
有一天其实被发现，就像这样，可能有一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可能就被fire
掉
了。对，所以其实后来我也意识到，就是说我刺了一个后，我心里就要有底了。我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只能自己出来去做，去谋生。其实他们应该也不是说讨厌刺青或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是可能给，因为你的客户可能有长辈型，可是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刺青就是不好的孩子啦，或者怎么样，或者本性不好。
对，其实我觉得就回过头来说，我们老一辈的觉得你们这些孩子们为什么这么的叛逆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后来我就觉得对于叛逆这两个字，我自己重新的解读是，这个叛逆是一个人成长的
过程，
你要为自己的叛逆去负责任，
要自己去买单，
对，去买单。
那你有觉得李继章就是应该讲说不用讲李继章，你有觉得说就是以一个花艺的来讲，会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吗？李继章应该因为花艺改变很多吧？
当然他改变很多，以前他跟你一样，他甚至比你还急躁嘞，
感受出来。因为其实他以前就是在刚初期的时候，因为我还蛮早嘛，那时候他好像比如说他有接案子啊，或者是客户，他其实脾气好像有一点点的比较大一点点，我觉得啦。他后来好像比较冷静一点去处理事情。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去付出，那第一你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是什么。那他后来发现花艺是他喜欢的，所以他愿意会为花艺这件事情去付出，然后去沉浸在那个创作里面，对对对。
所以其实不只是用花艺看一个人个性啦，其实是也改变一个人个性。
很多很多很多学生真的，我其实学生来上课，大概第二堂课，我大概就知道这个学生是什么个性，我必须要用什么方式去跟他相处跟沟通。
我也有这个感受，
对不对？有那种对自己超没信心的，
对，
那还有耳朵很硬的，
哦，那个会比较累一点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超追求完美的，一定要擦到自己
满，我遇到强迫症。
对对对，就是追求完美到 强迫到每一只都要插准到很精
准。可是他们认知的强迫是插满的，你知道吗？插满就已经没有那个花艺的存在了。
插满是一件事情，就是你给他花太多了。
对，因为我有些课程是就是他们可以自己挑花材，哦，对，然后应该说让他们学习去挑量跟搭配，嗯，然后他们自己去买花材的时候，就是要自己去独立完成一个作品嘛。嗯，结果他们会拼命的就觉得说那边有洞，一直要插，那我，哦，他插了我就拔，哦，然后他就一直觉得有空洞。嗯，这时候就是这也是我在教人的，
就是对，那就是你要让他知道空间感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对对对，
空间感就是，其实在做花艺作品的时候，其实你看到那个学生插好插满，因为在我的教室也是有这样子，又要插好插满。
对对，
但也有的学生他不喜欢插好插满，他可能插到一半的花量，我给他们，比如说我都会给学生一个固定的花量嘛。
对，
他可能插到一半他就不会插，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插这样就好，我喜欢那个花跟花之间的有那个空间。那有的学生就像你讲的稀里糊涂全部都要插好插满，其实你就可以看出学生的个性了。
对，我那时候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他的作品往后拿，我就说你请问你看到了什么，就真的因为其实这种大型东西啊，我们插花其实鲜花通常都偏大一点啊，你拿远看就是一坨花，可是如果说你给他一点空间感，你就看得出他有在呼吸的感觉，不然你就会把他好像憋得很紧的感觉，他没办法呼吸。
对，所以像这种插好插满的时候，你拿远看的时候，你就开始
给他
减法。
其实我又验证了一件事，我觉得我教学方向是对的。
减法就让他抽，就抽
出来，
抽，
换给他看位置。
抽，嗯，
对，
对
他们就会理解了。
人也是这样，我觉得人的加法太多了。
对，
人要过一些减法的生活。
真的，就是其实也说大家学了花艺这么久，那你觉得花艺师的特质啊，要真的要下足多少的功夫才能让他去成为花艺师？
嗯，那看你要走到哪里。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止境的，我觉得学花艺没有止境。
有，就是看你要走到哪里。有的人觉得，我可能走到 A 点我觉得够了，那有的人觉得我的 A 不够，我要走到 B， 那有的人觉得我要走到 C， 然后有的人说我要一直走下去。
那这样子
就是是心态的问题啊。
那其实这样就也可以提到就是职人，因为其实很多学生他们来学花艺起初多少都是想要去创业，我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会想用花艺去创业，然后他们就说觉得花艺好赚。我听到我就觉得
所以我告诉你哦，如果他一个学生他会跟你说他觉得花艺好赚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我去卖珍珠奶茶也好赚，我可能也可以去卖红豆饼。
对，
这样子的学生那他就必须要看他是不是对花艺有热情。有热情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的热情会决定你的深度，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 生存态，就是
生态，你的
生态。
对，那对花要有热情，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当然最基本的是他要有收入，对不对？
对，
他但是再下去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
对，
因为如果说今天你真的对一件事情一个工作有热情的时候，你会在这个工作里面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融入在花艺里面，然后转换成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美学。
对，
你会付诸于这件事情的意义。
我是这个人。
再来就是你会去想要希望花艺能够形成一种文化。
哦，对对对
对，
对
不对？你会希望它形成一种文化。那为什么要让它形成一种文化？文化的背后是为了要传达爱跟关怀，
对，
借由花去传达人跟人之间的爱跟关怀。
对，
然后呢期待大家生活中有花，然后让花带给大家美好的事物。所以以前我们在二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花店在二楼吗？
对对对对。
所以每次有人来订花的时候，我们一定都要问一问，
对，送的对象啦，或小
这个
小故事，
花的故事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订这束花，你要送给什么样的人，
对，
那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
对，
你要在这个花里面把你的什么样的一个感情传达出去。
其实这也是我后面其实选择的花店的营运方式，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第一个可能是没耐性嘛，然后我可能比如说今天做出一个创作，我不想要再做10个20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会觉得说这一个东西已经没有一个故事的代表了，它变成是商品了。我会希望说把花做的就是有点生命力，像我现在季节来了我也都做客制订单，像有些人就是有些人为什么在七夕我可以接到他送两个人订单，他不是有两个女朋友，是因为他觉得就是说花是可以代表一个爱的表现，因为他有女朋友，可是他有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会觉得说，欸，他们从小好到大，可能对于那个人现在在他的生命中，生活上可能遇到一些瓶颈，他可能想要给他一些鼓励，这样子的话他的创作的花当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像那种浪漫的爱意，我们可能会别人说帮他做的比较深 生命力的花。对，这个感觉就是也是我当初在花艺师观察出来的。
很多哎、欸，我觉得
我以前不是瞎晃，
真的，我觉得花的故事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花的感人的故事好多。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妇人，
对，
她是从宜兰来台北，然后她是来。上我们的那个干燥永生干燥花的新娘捧花，那他来的时候，我就在我心里想说，这可能是女儿要结婚、
嗯，
要做给女儿。那做完之后，他才跟我们说，他的儿子跟未来的媳妇第二天要拍婚纱照，他瞒着他们来做这束花，他、
啊哦、
要送给他未来的媳妇，
小惊喜，
真的，我就好感动，我就想一个婆婆愿意为自己未来的媳妇做这些，对，
不好的。
那当然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对不对？他就收买了媳妇的心。
对。
可是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他又来了。他说他们要结婚，他要做一束婚礼上
的
鲜花的捧花。
他觉得应该说这个他送出去会更有意义，
因为他后来来的时候做捧花的时候，他说他其实第二天送给他媳妇的时候，他媳妇热泪盈
眶，
如果是你，你也
会
吧？会
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得到了婆婆的认可，就是你未来要成为家人的人，你用一个花其实代表你对我的爱，就觉得被接纳，你看是不是又跟生命结合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是，有一个男生他要求婚，
对，
那他想要自己手做，
对，
那他就问跟纪章沟通，就说他想要用乐高，因为那时候纪章有一个课程是用乐高做创作，
我记得。
那他就说他要用乐高，然后做一个房子，然后里面种盆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他现在没有钱买一个房子，
给对方一个未
来
承诺了。
对，然后他用这个代表说，我未来一定会给你一个很舒服的家。你会不会很感动？
这个其实就不用那么多人，这种不用光鲜亮丽的求婚，我觉得光这个
就
已经就答应了。
对，
真的耶！就其实有时候会遇到我，可是我有遇过荒唐的。
荒唐，我们也有遇到。你先说，
你确定吗？
对，
我遇到的就是，其实我遇到的其实应该说荒唐的是，就是待定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沟通上的关系，然后比如说男生可能不懂怎么买花，然后他叫了比如说他老婆或他对象的好朋友，或者是他身边女性帮他挑。OK， 做完之后呢，结果又不综合他意，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中间的过程沟通让我觉得其实心蛮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就是要你应该要让我亲自去了解你们的故事，你怎么会让另外一个其实没有很了解你们的人，然后告诉我故事，然后就做出来 A 讲 A 的 ，B 嫌 B 的，
哦，对，
那我就觉得哦，天哪，我会受不了这种状况。
所以像这个话最好是直接沟通啦，
对，
要不要透过人家的话，这我们常遇到啊，
真的哦，
就是帮老板定啊，
对，
有没有秘书帮老板定，
就是，
属下帮老板定，结果老板拿到话说怎么是这样啊，你就自己来定就好啦。
对，因为其实你可能心里想说，哎，你可能想送给太太，你们可能有什么故事，想用什么花去表达，或什么颜色去表达。其实我那时候真的遇到很挫败，可是我现在讲讲可能觉得还好。那时候奥斯汀玫瑰，它是不是比较像一坨比较密集里面嘛？结果那个客人直接跟我说，你给我这什么烂花一坨。我那时候天哪，我要怎么解释啊？结果我就直接截图给他看，他就闭嘴了。
对，
可是他们不懂花。可是如果说今天你当下来挑花，我就能当下就跟你讲这个的差别。那你可能不喜欢，因为男生可能不会去懂什么太理细节，他可能觉得好看就好。你可以有人可以有机会亲自跟你解释，没有他是直接去否定你。其实我那时候蛮受伤的是，我就觉得说我都做客制的嘛，对不对？然后他却直接用否定的心态，而且还说什么你这种建国花市就可以买得到吧？我就觉得听你 always 讲说建国花市也没有在卖永生花了，就是你就觉得他们的反应其实很可笑。
你知道这中间牵扯到一件事吗？
是不是？
就是不尊重专业。很多人很多时候都不尊重专业。我最近才跟我的助理讨论一件事情，
对，
因为我们也是一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产生一些事情，我就说台湾现在很糟糕的一件事，大家都要求什么事情都要 CP 值很高。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糟糕。你在想，你要要求 CP 值很高，你要东西修个短袜，
对，
够厚，那你在想，那这个专业 怎么出来，
真的
每一个厨师的养成、嗯、你知道他要花多少的时间、嗯、他们说五宝村的面包很贵、嗯、那你要看他背后他花了多少的功夫去学这一件事情，他的职人精神是表达在他的面包里面、嗯、要不你自己做，就好像奥运前几天人家在说戴志颖，
对
对，
好笑，
你去说他表现不好，但是你要看他的背后他辛苦努力的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付出？
对，
那同样的花艺也是，常常他们说啊，这个20支玫瑰在花市也不过就卖200-300块、嗯，为什么你要卖2-3千块？那不，你自己来扎，我20支玫瑰给你，你自己扎嘛。
对，我那时候心里 always
这就是一个专业，就是大家觉得说我要用 CP 值来达到很多东西，然后就拼命分享，哇、哦，这个 CP 值超高。你知道 CP 值的背后就表示你的质量要下降了。
而且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在韩国，其实我真的在这种商业的话也都是在韩国嘛，对不对？其实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也很挫败，我会觉得说天哪，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大家都要 CP 值高，可是在韩国如果说今天他觉得价格贵，那他们是可以去尊重专业，就比如说你跟我解释听为什么会哪些部分会需要用到这个费用，那他们觉得合理，他们支付得了，那他们就做。可是如果真的支付不了，他们会有一个在协调部分，可能台湾 no， 他直接就会直接说谁最便宜我就选谁。
对啊对啊，比价呀。所以我常常都我不知道你有被我警告吗？应该没有吧。我常常不是说警告，我常常会提醒我的学生说，当你们出来要去定义自己的价格的时候，请你不要贱卖自己的专业。
老师真的没有讲，
当你不尊重自当你不尊重自己的专业的时候，别人不会来尊重你、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刚起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希望能赶快接到一些案子，他们就愿意压低、嗯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到，我曾经有这种想法，我后来发现到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会跟你压低的厂商会一直坑你。
我跟你讲，你压低你就拉不起来了，
真的，你从此以后就只能走那个价位。
如果今天这一家他在卖俄阿米索、嗯、他改天说我要卖鱼翅、嗯、你说有人会跟他用这样的价钱吗？
他们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比较用便宜的东西来代替。
对，那我要买鱼翅，我就去卖，去专卖鱼翅的地方买鱼翅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在你这个卖俄阿米索的地方买鱼翅呢？
对，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降低了自己的价格、嗯、那你之后把它调整的时候，人家觉得同样的价位我到另外一家他本来就是走高格调风格的去买就好，我为什么要在你这个已经是低成本的品牌去买、嗯、花这样的钱？
对，
所以绝对不要小看自己的专业，你要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当然前提是你够不够专业、嗯、如果今天你不够专业，你还要假专业、嗯、然后卖那样子的高的价格，
高价格、
嗯、你也会被人家识破啊。
对啊，就其实啊，可是其实我觉得很难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要求并没有很高，他们就是漂亮就好了，
没关系，那就不是你的客群啊。
我也发现了，我发现到我可以用价格去吧。
就不是你的客
群啊、对，你知道上次后来那个花礼我怎么解决？我直接说没关系，你当初不赏识，被你讲这么一文不值，我就把它当一个垃圾。我会觉得说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不值得为你去设计任何东西，我就直接退费。我也不想再跟他讲太多，因为其实我就当初就有说过，我在做设计，这做花艺这东西，我不是为了纯赚钱，我是为了希望能值人。就像就是说我可以为了你的故事而去做一些创作设计，跟用花去连接生命力嘛。可是被你讲的好像就是完全断连结，那我觉得那个作品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就是一个垃圾。也讲难听一点啦，就是我觉得什么样人配什么样的风格。那我觉得如果你选择这样子去看待别人专业，那我也可以去用这个角度去看断你这个人格。我会这样去想，
市场自有它的机制啦。那就出来创业的时候，你就要先定位一下你自己要走在哪一个
阶
层。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学习课程一样，老师你之前不是有一次 PO 过我那个吗？其实我自己也遇过都会
对，其实看你想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做一些就是一般般的东西，那你可能不需要花下太大的功夫去学习，
是
那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你就是走那样子的一市场的一个定位嘛，
定位去做，
对不对？
对，
那是你自己去选择的。
反正我们自己扪心就是良心过得去，我们就是良心事业。说实在，我觉得都已经快变良心事业。如果用自己的价值去衡量。
我觉得路要走得远是很重要，就是你的路要走得远，那就要看你自己如何去看待你走的这条路，你想要把它走成什么样的一个样态。
对，
真的不能短视尽力。我觉得赚钱是需要，
因为有些人梦想其实真的只是开花店，可他并没有想要成为什么，他就只希望自己拥有一家花店，每天在浪漫的气氛。
我觉得开花店这个东西当然它门槛不高， 然后也是以大众的需求为导向。
对，
但是比较在意的是，你如果要成为一位花艺老师，
对，
那这个是很大的责任，就我们不能误人子弟。这是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常常在觉得说我不是一个老师哦，我觉得老师真的是一个，在以前老师是个很崇高的地位，就是我有什么资格去当你的老师，我要教你一些东西耶。那我比较贴近说，我是来跟大家分享我会的东西，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学习的过程，我得到的东西，然后来分享给大家。但是这中间我常告诉自己的是，我不可以传达错误的知识。
对，没错。
所以我对于每一个课程我都一定会一而再的去确认说，我这样子的讲法还有我所收集到的这些文化历史还有跟花艺有关的理论这些东西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当你成为一个老师。所以我觉得要成为一个老师跟你要开一家花店，那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对对对，
你 maybe 开一家花店，你可能只要一些小技巧商业技巧就 OK 了，可是你要成为一个老师，那你的背后你自己的养成过程有没有这么的足够强大，然后可以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学生。
我那时候刚开始转要做老师的时候，被同学叫老师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点觉得怪怪的，因为我的心态是觉得说我还不能这么担保，就是说哎，我的经验可以让你叫到老师，我也会希望就是说分享的状态跟你去 交朋友啦之类都好。可是后来我发现到我开始立足了这件事情，我真的确定自己可以当老师，是因为我现在也对这件事很有自信。就像我会觉得说欸，我也是指导你们对的方向，可是相对的不好的东西我也会讲给你听。因为我觉得所有事情不是，因为大家都只看得到外表，我们不是真的外表上这么的顺足，我们把坏的事情要跟你讲，那你要自己去考量。那有些人在学习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想说欸，我知道我要走这条路。有些人可能就像我后来遇到学生，就是他试图想来我这边当助理，后来他上不到一关跟我说，老师，我发现到花艺这种东西对我说只能疗愈，我不能把它变工作。哎，这事情就来了。对，那我又觉得说，哎，花艺当初对我来说是疗愈，可是因为我有个职人心态，我喜欢去开创新的东西，我希望我新的东西有人去看，就我觉得老师这个定义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师者嘛，传道授业解惑。那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三者？你这三者做到，你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老师。那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其实已经很幸福了。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路这样子走来，我们会把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错误的部分拿掉，
对，
所以我们会给学生的都是正确的，
对，
不像以前，你知道以前学习花艺是师徒制，你知道最早四五十年前没有什么花艺教室，哎，那四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那个时候，妈妈跟阿嬷那些要学花艺都是要到花店呢、欸。
啊，是哦，
有很多要学花艺，所以现在业界有很多很有名的花艺老师，他们之前都是在他们老师的花店当学徒。
然后只是现在
是学习，
对，现在
那现在教学方式不一样，有这么多专业又非常完善的花艺教室，
对，
然后让学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对。
那现在的老师已经更进化了，
是，
就是可能这些老师之前他们有一些学习的过程是靠自己跌跌撞撞去摸索出来的，但是他们呈现给学生的是已经是把错误的部分或者把曾经不正确的部分或者是有需要修正的部分都拿掉了，直接都是给学生们一手最正确的知识。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也还算蛮前面，很多东西我也是要自己慢慢摸出
来。你知道啊，你是第二届对不对？
对，
现在是第八届。
我
现在教到，我现在你现在学弟妹已经到第八届了，所以我现在第八届教的东西跟你们第二届教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
了，
因为这就是要进化呀。所以小韩，你知道吗？
我记得小韩，
小韩有一次，就前一阵子他传了一张照片，
对，
他传了一张不知道是哪一个花型的照片，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看看现在的学弟妹们的作品，跟我们之前学弟妹的作品，那是什么东西？”
风格就其实东西就是有
就不一样，老师
不一样了。
对，然后我说：“哎呀，谁没有过去嘛？老师也要进化。”然后他也哈哈笑，他说：“老师，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教的东西跟我们的之前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成不变哦，应该也会没有时代就
不会教一样的东西，我每一届学生学的东西一定跟前一届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会从像你也是一样嘛，
嗯，对，
你一定今天教完这堂课你就会觉得说，欸，今天学生在哪里卡卡的，那我下一次是不是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教学方式
让学生不要在这个地方卡关，
对，没错，
或者是可以让他更容易掌握到表现出这个花型，
对，那没错，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走都没错，我现在
你没错啊，你很棒，
我觉得我就都是因为其实我太久没有跟你联络了，所以其实很多问题我找不到人可以问，说实在的，然后也没有人可以聊，我只能就是一路去摸索，我只能用我自己最真诚的心态去对大家这样子。那我也很谢谢，就是其实一路下来，其实我觉得找学生哦也是缘分，
缘分啊！我觉得每一个人会走进我教室的学生，一定跟我前世、前前世、前前前前世，一定不知道是什么缘分啊。然后我也很珍惜跟每一个学生的缘分，我觉得缘起不灭是我常说的一句话。既然这个缘分因为花艺把我们串联起来，
对，
那我们就会好好的珍惜。就像跟你一样，对不对？
真的，我们其实
虽然没有见面，可是我们还要关心着彼此啊。
对啊，就其实就是现在网络科技其实很发达，就是彼此还是会去关心一下。对啊，其实现在花艺师在干嘛，我也都在看，我都知道在干嘛。只是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次不是要去找你嘛，
对，
我真的是忙不过来，我连讲的时间没办法到时间都没有，因为其实有时候。自己去营运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很多突发状况要去做处理，然后要学习你的心态。其实我觉得做花艺不是真的只做花艺，很多事情生活大小事都要学习。
其实我也是透过 IG 去看你，我看到你的进步，
好感动，要落了卫生纸，导播卫生纸，
真的，真的，真的。
对，
就我看到你一次一次，就是每一天 PO 的花，其实我们就很明白可以看到，说每一个作品，每一个作品，它长得不一样。
对。
它哪里不一样，对不对？
对，
然后不一样的点是不是你有突破了一些什么，
对，
或者是你又加了什么元素进去，
没错，
然后你又让自己有了一些新的什么课程出来，
对，
其实很容易看到，就是从这些 IG 上面都我都去默默的观察每一个学生，
对，
然后看到他们的进步的点在哪里，因为从进步中看到你们的热情跟努力，
真的
就知道你们将来一定是很棒的花艺老师。
第二集好更励志啊！也谢谢老师，就是也来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啊，真的，因为其实 这些 Q&A 哦，应该又是大家性格想要知道的问题点，对啊，然后很感谢老师今天又再度回答了大家各种问题。我觉得如果再有问题，我觉得下次也可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去花艺室看看。其实我觉得花，因为我觉得花艺室现在的空间真的是比起我这么近，越来越大，
进化。
但是我自己都还没有去看过，我一定要。在真的要找时，没有，我下次要再去进修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待很久了。
欢迎，
对对对。那其实如果说，我们两个性质的课程不一样，那我是偏商业的，然后有时候其实，其实我有跟我一些同学之间教学员上课，我不知道他们后面有没有去啊？对，
我觉得你的是最实际的、实用的东西。
对，可是我会希望大家把基础打得更稳，
对，
因为毕竟很多人，有些人是一昧，像上一集有说，大家一昧的是想要追求证照，那我会跟他说，如果你是喜欢我的风格，我的起源是德式，那你去学德式的基础，就是我可能就是说，我不跟你讲，就是你可能看了那么多，我跟你讲都是同样讲过的话，可是我直接帮你做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你要先把基础打好。那相对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说他可能。就是想要做商业的，那我在商业里面也有教基础嘛，对，所以基本上有些人可能就选的文科。那有些人如果说像我们也有学生上完商业后发现到他想要再进修自己，他们想要证照，现在美国的啊也有啦，欧洲的也有啊，法式什么都有啊。我会跟他说，你要去就像我一样，你要自己去挖掘自己喜欢什么风格，再去考那证照，不是明目就是很盲从的，人家证照你就跟着去考。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并没有直接都有的时候就开一些基础课程。那我觉得你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开宗明义就是告诉大家，我就是韩式的。
对，我要让大家自己确认好自己在选什么。
对，那我就是教大家韩式的风格，那有很多韩式的技法。
对，
那不管你是韩式、欧式、德式、美式、什么蛙式吧，都 OK。但是技巧都是一样的，基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没有，因为我也其实很好奇，我到底要怎么去搞一个证照来？大家都想要证照，所以说实在，
我觉得
商业东西
不需要。如果你只是要创业，如果今天你只是要创业做一个个人工作室，或者你只是要开一间小小的花店，你不一定要证照啊！大家不要有一个迷思，好像我要证照才能开花店。No， 你要有人买你的东西， 你就是开花店了。
可是这句话我讲出来真的太商业了，我就不太会，我会避开来讲这种话，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婉转跟他讲，他要选他自己喜欢的，我是这样讲。对，可是在于专业人来讲说，其实说真的，你应该要选择你未来你学花艺是为了什么。
对，那如果将来你是想要走教学的路，那我就要跟你说，你一定要拥有证照，因为证照才能够证明说你的那个学习的历程是什么。
对，
但是先不要想那么远。
哎，对，
对不对？你不会交了一个男朋友说，哎，我要结婚，明天你我们就去办一个结婚证书，不会吧？
太疯狂
了，你一定是且走且看，
对，
然后慢慢的去看一下适不适合，
对，真的，
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路程上，大家不要那么的急，你就是找一个你喜欢的花艺师，
对，
你喜欢他的风格，
对，
你喜欢他上课的方式，
是
跟着这个老师学习他的技法。
对，我发现我真的是跟老师永远聊不完，欸，我本来差不多要做 ending 然后就又聊回来了，没关系，因为其实应该是我们今天录这些其实主要是要帮助，一些就是还在忙在迷路的孩子们。对，没错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出自于录这个节，其实我当初录 podcast 就是这个心态啦。
但是我是要跟大家讲，对，大家对于花艺为什么会有一个美梦，不要被那些美美的照片给影响了。很多人都是看到了一些好浪漫好美的照片，好唯美好浪漫，然后很漂亮，那我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在打破他的迷思，我每次直播都是素颜最累的时候。
对，那真的你要对植物有热爱，
对，真的
对植物对花有热爱，还有就是你对于你的生命你自己有一份期待。
对，真的好。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子聊下来，真的是好像真的是一杯茶都不够喝了哈。就是谢谢了我的启蒙老师来跟大家愿意分享这件事情。哎，真的是百忙之中哎，就是请老师来。大家也知道，花艺师是 top 级的。那如果说你们对花艺师他们德式花艺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他们的 IG 留言。然后呢，有专业的问题呢，我相信启蒙老师也很愿意跟你去做分享。启蒙老师其实常常动态就很常在分享这些事情啊，因为我也是喜欢去分享的人，同类的人都是会详细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那如果有问题，对，该去问哪里就去问哪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喽，安妞，拜拜，
谢谢大家。
本节目是由 FM 台湾制作播出，不论你是想听、想做、想赞助 Podcast， 都欢迎你们来 IG 搜寻 FM 台湾下底线 Podcast 哦，安妞。